就像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我们说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歌，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不与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说第二句话，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但是感谢神，十字架不只是有直的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横的，就是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我们盼望主在我们里面联络一切，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我们在灵里合一，爱里同工，我们在主内一家。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海边这个地方，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个 weekend 短短的时间，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能够在这边，平常大家生活非常忙碌，工作非常忙碌，学业非常忙碌，我们好不容易考完期末考，最后有这段轻松的时间，我们能够有这样机会聚在一起，彼此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盼望能够正式有一个建立一个基础，能够学习彼此建立。我们在这个地方会有四堂的信息，今天晚上、明天早上、明天下午，还有星期天早上，我们一起盼望能够来学习彼此建立这样的一个功课。好，既然谈到彼此建立呢，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一个不成熟的小孩跟一个长大成熟的成人有什么不同？
小孩不会体谅别人。
小孩比较不会体谅别人，还有呢？大人会思虑比较周全。好，还有
小孩比较自以为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少，所以他就是以为他知道的就是一切，但是其实就是知道的越，就是说我有一句老话说什么半瓶子水晃荡，你知道的东西少，但是你的声音却就是你
小的，
你喜欢发表言论，但是其实这些人们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就是说当你知道的东西越多，你的知识越多，往往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发表言论。
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实在是知道的实在是太有限。好，但是小孩子总觉得说他们自己知道很多。好，我换另外一种问法，其实我们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但是我换另外一种问法，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得出好一个人是否有在渐渐长大成熟？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在思想说一个小孩子跟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从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我们长大并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我们从 baby 生出来，他们开始会牙牙学语，会走路，一直到去上学，然后经过 teenager 那段，说是小孩不是小孩，说是大人不是大人，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大家觉得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出来说一个人有在渐渐的长大成熟？
越来越多
哦，
伪装起来就代表你成熟。是还像小孩一样想什么说什么，不会伪装自己，这个就代表你不成熟。
呀，但这个伪装倒很难说是成熟，我觉得伪装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小孩子我们比较不会不好意思，我们就像刚刚讲的说，我们知道一点我们就讲很多。但是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比较小心翼翼，我们比较不是那么的，就是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们知道，真正成熟的一个人呢，其实他是不怕把他自己摆在别人面前，反而是小孩子会 hide 一些东西，不想就是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们再想想看，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觉得说一个人有在长大成熟？以自我为中心。
成熟的话，他会就说考虑他人，会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对，小孩子比较会以自己做出发点，什么都是想到自己。但是我们渐渐长大成熟，我们会考虑到别人。哈，我抛砖引玉，我给大家看一点。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会去照顾别人，或是说一直都是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中心，但是一方面是能力上的问题，有些时候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很多事情都要靠父母亲靠别人来帮他做， 以 baby 来说，他就是一生下来肚子饿就怎么样，就哭，啊，他也不管爸妈是不是在忙，是不是怎么样，也不知道，就是哭。小朋友有些时候回到家就跟妈说肚子饿，他也不管爸爸妈妈今天在家里是不是很忙，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比较不成熟的时候呢，需要多别人的关照，但是我们比较成熟的人呢，就比较会去关照别人，去照顾别人。还有呢，好，我再看一点，小孩子他们求比较多，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他们大概比较少可以去 给予给别人。但很多的时候觉得很有趣，我们去别人家家里面，他们小孩子他在吃那个冰淇淋，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就会给他一个 test， 就说你要不要 share 一些给叔叔啊，啊，哦，他要想很久要不要跟别人 share 啊。那我们是不是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少求，而越来越多的愿意给予？其实父母亲对我们小孩其实都大部分都是给予，我们当然要希望说我们小孩子他们好好读书，但是这是为了他们好，我们大部分父母亲都是毫无保留的从小就照顾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但是小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是求求求，直到什么时候，很有趣，他们渐渐长大，直到他们自己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哇，他们就很照顾他们的小孩子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小孩子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就是一直求求求，但是越来越成熟，我们少求而能够更多的给予。还有呢，刚刚其实有讲到了，是不是小孩子是自我中心，还是会替别人来想？好，哦，这是季莹刚刚说的，这个是季莹刚刚说的。还有呢，小孩子他们比较不稳定，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像大人一样很成熟，但是有些时候不是，有些时候做事情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又没有，他们比较不是很稳定或是一致。而有些时候看他们心情很好，一下子在那边大哭大闹，但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的个性或是我们各方面会越来越 consistent。 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一次做对了，但是后来又做不好，但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 consistent， 每一次我们所作所为都会很稳定很一致，这是长大成熟的一些现象。还有越来越长大比较能够 self control， 刚刚讲到说面具，其实与其说是面具，我觉得是那是一种 self control， 你比较不会去随便乱讲话，你想到什么虽然你有你的 opinion， 但是你可能比较会 self control， 你不会随便讲话就去伤人，你不会随便讲话就去嘲笑人。我们越来越懂得去 self control， 小孩子他们爱哭爱闹，但是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懂得去 self control。 我们可能当然情绪也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心情有不好的时候，但是越来越长大成熟呢，他们会越来越懂得克制自己。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过，说我最佩服的是有一些政治家，因为最近在看很多的那个电视，看到台湾也好，墨西哥也好，韩国也好，这些国会议员都在打架吵架哈。但是美国很多的时候看到他们政治家就很有趣，我听说一个故事，我忘记是哪一个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在上面发表他的政见，那下面就有一个人跟他很大声的跟他喊说 garbage， 就那个人就不动声色，就说我们待会会谈到环保的事情，我们要现在先谈别的，待会我们再来谈 garbage， OK。 所以他就很容易四两拨千斤，把人家本来是要骂他的，但是他很 self control，就把这样的事情这样带过去。越是成熟的人，他不会动不动人家骂你你就骂回去，越来越懂得去 self control，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譬如说是不是越来越忠心可靠，愿意去负责任。我们看到 teenager 之后，小时候他们都是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现在开始会帮爸爸妈妈洗碗啊，有些时候会去，我听到有些 teenager 会去割草啦，开始帮忙做家事，刚开始是爸妈叫才去做，有些时候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该做的。我们会越来越忠心，越来越可靠，越来越愿意去负责任。当然他们也懂得说轻重缓急，生活可能越来越有目标。我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带着她的女儿，我们一起去 Disney World， 在 Florida 那个地方。我们要去之前，人家就跟我们说，你们去那个 theme park， 那么很大的 theme park 呢， 有一种特别的玩法，就是你到的时候，早上到的时候，你不要看到什么玩什么。他说最好的玩法就是一到你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到最里面去，然后从里面玩出来。因为他说大家一进去看到什么就玩什么，但是里面其实都没有人，所以他说当里面那个 theme park 一打开呢，你们就是不管，你就是走到最里面，然后从里面玩出来。那在外面的人他们是从外面玩进去，所以这样玩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少的时间排很少的队，可以玩到 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一进去我们就说我们要到最里面去，但是他的那个小女儿一看到这个就说我要玩这个，我要玩那个。我们说待会我们会来，他说 no, 你们骗人，待会不会来的，我们一定有现在一定要玩这个东西。小孩子他们比较不会去想到说轻重缓急，或是我们有目标有计划的去做一些事情。他们看到糖果他们现在就要吃，不管说待会是不是要吃饭，我们爸爸妈妈常会跟他说哎，吃饱饭再吃，no, 我现在就要吃。他们比较不会分清楚这些轻重缓急是不是有目标等等，这些都我们都在谈我们周围的这些好像生态，我们的小孩子。但是在灵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其实这些也都是适用。我们在灵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是不是大家有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在主里面？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说到底在天父家里面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们很高兴这礼拜我们有郝元波，我们有潘英、受洗，我觉得很高兴说他们受洗的加入神的家庭。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newborn baby，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记得好像是郝元波还是谁有讲到说，我们现在是圣诞节，但是我们又是在主里面一个 newborn重生了，这是一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团契里面也好，我们教会里面也好，我们可能很多的时间在想要说怎么样传福音给这些慕道友，怎么样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要看我们有没有继续在主里面成长。我们很多的时候只在意说我们把人带信主了，决志了，出生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昨天晚上才去看我们诗班有一对夫妻，他跟我们一起练圣诞节的诗歌，练了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一号那个星期天，他们练完回去，他们就说哎呀真的是唱得很开心。他的 baby 的预产期不知道是隔几天是预产期，他们两个就是祷告跟神说，神能不能让这个 baby 等我们唱完再来哈，结果他们祷告完隔一天 baby 就来了哈。但是我们昨天去看他们还是很开心，那没有关系，明年我们还可以再唱、他们我们去看他们的 baby 很开心。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才是一个开始，我们看到他们为 baby 的准备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喂养他在身体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教养一个小孩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常常就教养是教比较简单还是养比较简单？
养
比较简单，喂他吃就是了。但是我们知道教不容易，教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使在神的家里面一样，我们看到有 newborn baby 出生很开心，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加入神的家里面，我们神的心意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摘录了一小段出来给大家，我们来念念看，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基督徒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小基督，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会越来越像耶稣。我想我们在做长大成熟，我们希望说越来越长大成熟，但是长大成熟像什么样子的人我们要很小心。其实我们是盼望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边讲到说能够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这边有一句话谈到说，神不只是盼望我们在神家庭里面出生，当然重生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神更是盼望我们在神家里面不断的能够长大成熟。我们如果不用家的观念，我们如果用国度的观念，一个国度，我们想到说我们要来美国，我们需要有签证，我们需要有护照，我们来到美国好像能够进入这个国家。如果以神的国来讲， 我们得救好像进入神的国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断地在传神国的福音。所谓神国的福音，就是说盼望我们人能够再一次成为神的子民，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这边讲到约翰福音，他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有些人对神的国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看不到神的国，看不到这个盼望，更不要说要进入。但是如果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知道有神的国度，而且我们从水跟圣灵生的，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再一次，神最终的心意并不只是在于说我们得救进入神的国度。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现在拿到进入天堂的 Visa 签证，但是这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什么叫做得胜的人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讲到一种基督徒，他说人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但是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得救没有错，但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表示说虽然是得救，在这世上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这世上没有做任何工作是可以带到永生神的国度里面去。是得救了，但是并没有为神做到任何事情。他在这人生当中，神给他的生命当中，他并没有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到约翰在那边写到有一个七的教会，启示录的七教会，他那边讲到神对这些教会他满足满意的地方，但是也提到很多他觉得这些教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不管如何，在每一个评论之后，他都提到一句话，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记得这些是对基督徒说的，并不是对慕道友说的。即使是对于这些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还是盼望我们在永生神的国度做一个得胜者，盼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一个得胜者。他讲到什么是得胜者呢？不只是门招，不只是备选，而且是有忠心，很 faithful，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是很忠心的去做。不是像有一些所谓的意大利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黑手党，他们也去神父面前去告解说，我这个犯了这些罪，神父说你赦免了，他出去照样继续放火杀人，去做偷窃抢劫的事情。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只是得救，我们盼望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神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进入神的国度，更是要在神永生国度里面做一个得胜者。好，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管是我们教会、我们团契里面，如果大家都没有长大成熟，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幼儿园。玉芬家里有六个女孩、一个男孩、七个小孩。我常在想说，你爸爸妈妈怎么带你们了？那么多小孩。我们昨天去那个黄莲家里面，他一个 baby， 他就花很多的心血在带。我们最近教会大家知道那个 Jasmine 是不是？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哇，就忙不过来，两个小孩子忙不过来。如果一下子有六七个小孩子怎么办？如果大家都不长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到说，在神的家里头，大多数是没有长大成熟的 baby。我们发现没有人来照顾，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玉芬并不是真的他爸爸妈妈花很多时间带大，大部分带他的人是谁？
他姐姐。
他还跟我说，小时候他四姐要带他去上小学之前，都要先喂他吃早餐啊，那喂完以后才带着他去，并不是爸爸妈妈。
小学我已经自己吃饭了。
你姐姐小学的时候？
不是，是我小学我自己吃饭，但是她有责任要带我去上学，可是她比较大，她要考试，她要早一点到，可是我吃饭很慢，所以她受不了，所以我吃一口她就吃掉三口，很快的吃完，然后她就可以带我上，不是她喂我吃饭，我自己吃的。她帮忙我吃，
帮忙你吃，帮忙你吃。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说，哎，他并不是真正说是完全七八个小孩都是爸爸妈妈在带。 我们发现说在家里面有这个姐姐，他们渐渐长大以后，他们可以帮忙照顾在家里面那些幼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家里面不断的生不断的生，但是大家都不长大，哇，那会忙坏了，就像一个育幼院一样，大家都需要人家来照顾，但是都没有人去照顾别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刚讲到小孩子他们常常是偏行己意，他们可能争吵哭闹，哎，可能在团契里面教会里面也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说神的家里面呢充满了头大身小，那个小孩子一直吃一吃，他听了很多的道，他懂得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是他没有长大。那个牧师讲什么他、啊、这个我听过，谁讲什么啊，这个我看过，但是他并没有长大。另外一种叫做体胖无力的 小孩哈，我在美国常常听到 Amy Grant， 她是一个 gospel singer， 她唱过一首歌叫做 Fat Baby。 她 Fat Baby， 她在讽刺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吃一直吃，只有长胖没有长大，大家都是长得很胖的小孩，但是没有长大。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说我们要彼此建立，因为除了天父可以帮助我们长大成熟，还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并不是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父神的家里面还有许多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才要学习所谓的彼此建立。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不是只有神帮助我们，今天神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彼此建立呢？因为在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大家有圣经的看圣经，没有圣经的我在这边有经文给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起印，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从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七节。我先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比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去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但如此，身体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则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他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这边讲到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而且各自做肢体。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不只是这个地方，其实在罗马书他也是提到说耶稣的身子的一个比喻。因为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都是耶稣他身体上面的肢体。那这边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这是一个比喻来描述我们今在神的家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只是受洗，有些时候他要我们加入教会成为会员， 会员听起来很俗气，好像参加俱乐部一样，但是会员的英文是什么？
Member。
其实 member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英文的 member 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上的肢体就是 member， 就是肢体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参加一个俱乐部，就是有一个会员卡，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加入神的家中，是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各自做肢体，但是身子只有一个。那神最终的心意呢，并不是在我们的个体，当然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神有一个更大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为什么我们星期天要去做礼拜？为什么不在家里晨更读经？有些人说，打开电视，电视上也有崇拜，我在家里崇拜就好了。因为神也要我们学习，不是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他的心意不是在我们的个体，而是在这整个教会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到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同为肢体，但是我们也盼望在主里面不断地能够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念到的，我们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中国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学生，是工作的，我们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同是一体。加拉太书也是提到类似的经文，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一体，基督的身体，他也盼望我们不断的建立。而且神给我们彼此有不同的恩赐，刚刚这边讲到，我们有些人，你用比喻来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有前瞻性，他是眼睛，有些人他是双手，他做事情非常巧，有些人非常勤快，他是脚。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互相帮补。我们正好像说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这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有些人非常的 organized。 昨天我们去看张静跟黄莲，他们夫妻在那边开玩笑，他说张静是很 organized 的一个人。昨天我们去，我们以为说刚生的 baby 一定是家里乱七八糟，没有想到家里工工整整的哈。那黄莲就在说张静是很 organized 的一个人，那黄莲他就说他是比较 artistic 的一个人。所以你们来参加我的主日学就知道，我常在主日学说所谓 artistic 的好听，所以意思就是说很 creative， 意思就是家里很自然，很自然。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像很 organized 的人，我们做什么都是按部就班，就一点都不 creative。但是我们如果是很 artistic， 很 creative， 很喜欢 adventure， 这些是艺术家需要的一些因素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恩赐个性，但是重要的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互相帮补，在主里面我们互相联络成为肢体。而且是靠谁联络呢？这边以弗所书讲到全身都靠主耶稣基督联络。常常我们讲说到底是要听我的是听你的，我们在教会牧师学习的是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遵从神的心意，不是我比较大，不是你比较大，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怎么样相助。不是说我比你强你比我强，而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怎么样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其实这个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我们盼望所学的就是在主里面，我们盼望能够不只是我们自己成长，而是一个整体，以我们的团契也好，我们教会也好，彼此相助，盼望我们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所以什么是彼此建立呢？我想简略的说，就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用言语或是行为，我们互相的劝慰鼓舞激励，让彼此能够更多的长大成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真是盼望能够借着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在很多事情上面，这个劝慰有两个意思。劝是指当别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一些比较不成熟的事情，我们会去劝他。慰是说有人碰到比较难过失败的事情，我们会去安慰他， 在逆境当中，在苦楚当中，我们去安慰他，那我们互相建立。这几天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很多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子的来互相建立。但是这是我们盼望这几天来学的功课。我们如果归纳起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课，但是我们很有限，我们只有四堂的时间。其实我是希望用45分钟的时间来 cover 一个题目，所以我们一次有90分钟，我一次可以 cover 两个题目。今天明天跟到下午三堂，我跟大家要分享6个主题。这是第一个主题，我现在 on schedule 45分钟，后面45分钟我就要进入第一个主题，在什么当中？接纳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接纳，我们不要讲彼此建立。如果我们看那个人不顺眼，那个人我不喜欢，我们不要讲彼此建立。我们需要先学习彼此接纳，在接纳当中去彼此建立。这是我今天晚上待会后半段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明天早上大家醒过来精神比较好，我们大家来学说怎么样在配搭当中彼此建立，一起同工，一起彼此建立，然后学习什么？彼此沟通。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彼此沟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彼此建立。明天下午我们学习在什么当中？鼓励当中。怎么样学习彼此有更多的鼓励激励，而且呢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感恩。明天我会跟弟兄姐妹多分享一些，但是感恩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谢谢感恩，但是第二个意思是我们 appreciate 对方有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明天会在那一堂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彼此去 appreciate 去建立彼此的恩赐。所以这是到明天下午呢，我们打算把这5个讲完。星期天早上我们要去 Wilmington 教会，我们就回到最基本的，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建立。我们刚唱的那首歌，怎么样在爱里面彼此建立。所以这是我们这几天的主题。所以第一个部分我已经过去了，我们讲到说什么是真正的长大成熟。我们不是求自己能够表现出成熟。小孩子他们听音乐的时候，他们就想要留胡子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好像要成为大人一样，想要装作大人一样。让我们不是这样子，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里面能够表现出成熟，从内心当中真正的长大成熟。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讲到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长大成人呢，就把这些事情丢弃了。是真的是从我们里面长大成人，不是外面装出来的。而且所谓的长大成人，什么是长大成人？是越来越像基督。以弗所书4章13节，我们刚刚不断地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前几年在美国，他们有一个运动，他们有些人戴一个手链，戴一个装饰，上面都有4个字母，叫做 WWZ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如果我是耶稣，我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值得去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知道他会怎么样做。很多的时候说，哎，如果我是耶稣怎么样做，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越来越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而且不是我们自己想要长大，我们盼望在主里面学习彼此建立。好，神的救赎呢很重要的，并不是瞬间让我们成为完全，没有什么 magic， 就是说我们一下子这个人就变了。我们会改变，但是这是一个 process。 我们今天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神所盼望他的计划当中，是我们有稳定的成长跟改变，是一个 process。 我们这几天会学很多这方面的功课，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每一个 section 结束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经文要让大家来背。我们今天先来背以弗所书4章16节，来，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盼望不只是我们肉身上的身体渐渐成长，其实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是长大成人，但是更是盼望我们在灵里面的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另外一个经文，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来，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盼望我们能够去这边讲到说，务要怎么样追求，不只是和睦的事情，而且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我们去追求，我们彼此建立，这是我们这几天盼望能够在这边所学到的功课。OK， 我在这边停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问题，在我进到下一个主题之前。好，
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需要彼此建立建造，团契也需要彼此建立建造，那是不是基督的身体还是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个团契也算是教会的一部分。其实弟兄姐妹在一起，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一个团体，那团契或是小组只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可能他们有一群 subgroup， 可以说是一群另外一个 member 肢体的，譬如说以学生团契来说，我们可能都是 NC State 的背景或是有相关的聚在一起，那长青团契他们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可能所谈论的事情我们的背景比较相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容易彼此有帮补。你说我们跟教会有一些开餐厅的或是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他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不一定给他们能够有什么帮助，所以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小组，这些其实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的一部分
就是会有方式，我们就是比如说学团契是手，我们都是手。
我们
教会
就是我们
的肢体，然后我们又是团契，又是团契。
因为我们不管是教会的彼此建立，还是学生团契的彼此建立，我们都用的是相同的经文。
对，是。
但是我们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和教会。
没有，团契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 subgroup。我是觉得，所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教会有普世性的教会跟所谓的 local church 地方性的教会。我们今天讲到说 Rad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名称，但是在神所谓的教会是指 global。这 global 不只是指全世界，而且在时间上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那个 global church 里面。所以我们即使在 global church 里面，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北卡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Rad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我们跟 Durham 的 church， 我们跟马里兰圣经教会，我们也都是这个 global church 的一部分。那在这个 church， 在我们 RCCC 里面呢，我们也有学生团契这个 subgroup， 也有一些小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整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这只是在神的家中。所以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是很抽象，我们说团契是不是神的家？是。我们教会是不是神的家？是。所有的普世性的教会，这都是神的家。对，所以并不是在组织章程或是 organization wise， 当然可能这些有不同的背景，我们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教派，但是在普世性的教会里面，这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我在这边是用同样的语言，因为我把团契当作是 global church 里面的一部分。
你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教会是中央政府？
其实也没有什么中央跟地方，因为 在 Global Church 里面呢，因为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在学员团契，在这个教会可以当这样子来，可以这样子来说，因为我们学员团契是我们 RCCC 教会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个 Global Church 里面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因为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安提亚的教会，这没有什么中央跟地方，但是学生团契可以说是 RCCC 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如果学生团契来了一些人，他并不来我们教会，去别的教会，可不可以来我们团契？
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在神这普世性的教会里面的一份子。
但是不代表你来团契就不用去教会了。
对，当然 教会是一部分，因为团契是特别是教会的生活当中功能的一个 focus。 因为我们在讲说教会的 function 有四个主要的，第一个是 worship， 就是敬拜赞美，我们礼拜天早上要去做礼拜。第二个是 instruction， 是主日学，是教导。第三个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是 fellowship 的一部分。那最后当然是 evangelism， 我们要传福音。有人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wife， W-I-F-E， 所以有这四个主要的 function。 那团契呢，是特别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需要有彼此的 fellowship 这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不是太专注于说 worship， 我们当然也是唱一些诗歌敬拜神赞美神，但是重要的教会都是星期天在教会里面敬拜。所以我们不只是参加团契或是查经班，我们鼓励大家也到教会里面去参加 worship， 然后有 instruction， 就是去参加查经班或是主日学，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彼此的团契 fellowship。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 evangelism， 大家回去大家是不是要去美雅唱歌要去报佳音，去传福音，这都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团契我们可能比较 focus 在我们彼此的 fellowship 方面。 OK， 好，我们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多切磋，但是我现在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就进到第一个主题里面去，我跟大家来分享说怎么样的彼此接纳。